17章第一节，出埃及记17章第一节要读到第七节。好，17章1到第7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腓立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又叫米利巴。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我们，是在我们中间，不是他们。”
阿门，好，谢谢小敏哈，好，那这一段他们在寻的旷野啊里面，腓立定安营啊，然后没有水喝，他们在争闹，一方面争闹呢，也在另外一方面也在试探耶和华神试探什么呢？因为他们在闹啊，跟摩西闹啊，在问这一句话：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啊？到底有没有在我们中间啊？为什么我们什么都缺啊？耶和华到底有没有在我们中间啊？问这个问题对神来说就是试探，为什么？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不有讲吗？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每天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云柱跟火柱如果动的话，他们就跟着那个云柱、火柱就行动了，就12个支派，大家就开始一起动作了。停下来，他一停下就安营了。每天都有这个云柱、火柱，那怎么问这个问题呢？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也就是每天的云柱火柱，如果你每天都有的话，一个月之后，你也觉得那是挺平常的，你也不觉得那代表的就是神在带领他们，神在保护他们，神跟他们同在。你每天生活里面就习惯了嘛，然后现在没有水喝了，云柱火柱在不在啊？还在啊，对不对？云柱火柱还在啊，没有水喝了，他们在问什么？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不是讨打吗？就因为现在没水喝了，好像神就不理你了。然后再问神是不是在我们中间啊？到底在不在啊？明明在啊，可是他偏偏要这样问，为什么试探嘛？在闹啊，一不高兴就要闹了，然后闹闹就无限上纲了，就神到底有没有在我们中间？好啊，那大致上这样，我们看细节了。第一节，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第一节还蛮美的哈，全会众都遵从神的吩咐哈。然后站在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就开始走了。然后到了利非定安营，然后这个时候发现没水喝了。第二节，所以与跟摩西争闹。怎么说的呢？给我们水喝吧！开始闹了。摩西在他们那一边，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呢？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当我们看 描述就是一句话，然后就争闹。摩西就说：“为什么争闹？你先不要想说摩西那个耐心很差。他们讲一句给我水喝，然后摩西就开始不耐烦，就先不要这样想，因为前面已经争闹过一次了。他们每一次争闹的内容也就差不多，所以这次写得很简略，写得很简略不代表。”他们就是一句话，然后摩西就不耐烦，然后就问你们为什么跟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没有啦，它里面还有其他的过程，只是比较简略，没有写那么清楚啊。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字里行间都会有的。来，第三节，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前面一次了嘛，对不对？刚刚到埃及旷野3天没水喝，他们就开始这样讲话了。啊，所以这一次又没水喝了，到新的地方又没水喝了，所以他们就开始这样讲话了。那所以实际的情况不会只是这3句话结束而已，实际。老百姓里面在窃窃私语也好啊，在开始大家纠集在一起啊，抗议啊，然后呢，大规模的啊，这些群众都让怂恿的这些他们带头的长老都挤过来找摩西了。你可以想一下，带兵打仗的60万啊，能够带刀上战场的60万，60万个家庭啊。你可以说60万个家庭啊，那个时候的人应该上了年纪单身的大龄剩男、大龄剩女不多哦，因为农牧时期啊，对啊，那个从小就是定娃娃亲，类似这样子的，10多岁就急着要嫁娶了，20几岁那这就是大龄剩男、大龄剩女了，是那种时代啊，所以能够拿刀上战场的，基本上都是成家了。对啊，60万个家庭啊，如果闹起来会是怎么样子啊？对啊，那大阵仗啊，所以第七节，好渴啊，要喝水啊，然后就跟摩西发怨言了，跟前面那一次又讲一样的话。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让我们跟我们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在这里啊，要死在这里啦。好了，那摩西就把那个。从人那边领受到的压力，现在一个转向神了。所以第四节，摩西就呼求耶和华：“我向这百姓怎么行？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从摩西的那个跟上帝的祷告来说，你就可以知道，当时的百姓是群情激愤的样子啊。那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得出来。上一次没水，平安过关，哎，对呀、啊，好不容易找到拉玛那里找到有水，结果水是苦的，啊，神让摩西把一根树木放进去，水就变甜了，这是神奇奇事啊，对，那一次就过关了，然后这一次又来了，又来闹了，对，那越闹会越厉害。对，他们几乎拿石头打死我。摩西做对一件事情，怎么样的事情啊？凡是他遇到压力，他一律转向神。解决问题的是神自己，不是摩西你。教会里面，我跟你讲，像这种事情可多了，对不对？如果你在教会时间待久一点，活得久一点的话，你就活久就会见。教会里面各样的怪事奇奇怪怪的很奇葩的事都会出现的，你放心好了，教会没有比这个世界真的好多少。对，因为弟兄姐妹灵里面还没有成长的话，那问题多得多了。那到一定的程度，如果弟兄姐妹对灵里面有成长有所追求了，我跟你讲，问题更大，因为不是完全成熟，还没有完全成熟。 可是就懂蛮多的，那要闹起来，那拿着题材啊，引经据典啊，要跟你杠啊，要跟你辩论啊，那真的是，对啊。你有没有跟那个青少年的孩子啊，去吵架搞辩论了？你辩得过他们吗？人家网上搜的那些资料比你快多了。你跟这17、18岁的孩子，跟着他们要跟你闹的话，要真的要跟你吵的话，你吵不过他们了。哎，懂蛮多的了嘛，对不对？是啊，人家有那个能力啊，去网上搜资料了。对，你辩不过他们的，其实就是这个样子。教会里面，哎，弟兄姐妹，有一些圣经建造挺鼓励的，挺好的。我跟你讲，问题更大。他在教会时间也待有一点时间了，有一点资历了。懂得也有点多了，那开始跟你这个做长老的、做牧师、做站讲台的要杠起来的时候，那还开玩笑啊？对，怎么办？摩西就呼求耶和华，神在操练摩西啊！你遇到事情、遇到压力了，你怎么办？你就呼求耶和华，在操练这个，这是摩西演绎给我们看，对，我们人是没有办法真正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智慧去解决问题的，没有办法，独独依靠神，神来解决问题。教会的问题是神的问题，神会来解决他这些问题，所以摩西做对了。现在有压力来了，甚至人家觉得摩西该死，要拿石头打他了。摩西就呼求耶和华：“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啊，有仪式感啊！击打河水那个杖，每一次行神迹的那个杖，降石灾的时候那个杖，让水变血的那个杖，你先前击打河水的那个杖，带着这个杖，然后呢，还有几个以色列的长老，带着他们。你们这几位老人家在百姓面前走过去，他们闹他们的，你拿着杖带着几个长老在他们面前走过去，他们继续闹，你就这样走过去。然后第六节，我必在河裂的磐石那里站在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好啦，摩西呢就在以色列长老眼前，真的就这样行了。我问你啊，这几个长老有没有看到耶和华神？他们看得到耶和华神吗？哎，神说了。你拿着那根先前击打河水的杖，然后带着这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然后走到哪呢？河裂的磐石那里，我要在啊，对，我神自己说，我必在河裂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神说他要站在。摩西面前要在河裂的磐石那里站在摩西面前，那长老也过去，那长老有没有看到神真的站在摩西面前呢、啊？有没有啊？没人回答，我相信没有，没人看到神站在摩西面前呢、啊。那为什么神要这样说？我必在河裂的磐石那里站在你摩西面前。那讲的是同在的关系啊，神要跟摩西同在，所以站在你面前， 其他的长老看不到的，有看到那么一次，远远的，那是在19章那里吧？19章还20章？远远的，对，西南山嘛，是不是？远远的，在山脚下，远远的看到山上的荣耀，然后在那边吃喝。是山脚下还是半山腰？对，神要摩西带着这几个长老，对，以色列70个吧，远远的看着神的荣耀。对，如果神站在这个摩西面前，在何烈的磐石那里，长老也跟在后面啊。神说他要站在摩西面前啊，那长老是不是一定看得到？那长老就一定看得到了。问题是你看到的话，那是麻烦大了。所以这边不是说重点，不是说摩西看得到看不到，长老看得到看不到，神不是啊。神这样讲是要告诉摩西，我在那里挺你，我跟你同在。你现在怕得要死啊，人家要拿石头打死你了。我跟你同在，你不要怕，我要在你面前，我站在你面前，你完全不用害怕。然后那一根杖，行神迹的那一根杖，拿起来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哎呀，60万个家庭要喝水啊！那个磐石流出来的水，大概不会像水龙头这样的水啊。太小了，60万的人要喝的水啊，好吧，60万家庭每天用一脸盆，好不好？他们在旷野这样一脸盆，这一脸盆呢，你要洗菜、洗衣服啊，收玛纳哈，玛纳收起来吃完以后，那个玛纳也要冲洗嘛，对不对？你光喝水，全家分一脸盆，你看喝的够不够啊？那况且还有各样其他的卫生啊，其他的各样的作业都要用到水啊。不会，磐石出水只是一个水龙头大小的水啊。那磐石会出水啊？那水流是应该是大到让你吓人，大到惊人的水。至少我在想啊，至少就好像你们街道边上那个消防栓，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消防栓？它有时候被车撞，砰！然后那个消防栓的水整个冲出来啊，至少像那个样子。对，那60万个家庭要喝水了。所以神这样讲，我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主要就是要让摩西要有信心，神就在你旁边，神就在你面前，你有神的同在。对。你心里为什么忧闷呢？你转向神吧。因为神用笑脸来看着你，用笑脸来帮着你。好的，所以其他长老应该是没有办法看到神的啊，没有办法。那个时候，这个摩西击打磐石的时候，就看到神站在摩西前面，但是长老应该是看不到的。嘿，可是神这么说，告诉摩西。就是告诉摩西，你要有信心，是耶和华神就在你身边，耶和华神就在你前面，你就照我的话就好了。击打磐石，磐石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好啊，摩西就在以色列长老面前这样击打磐石了，然后就水真的从磐石流出来了，很大量的水。第7节，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试探的意思。也叫做米利巴，米利巴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为以色列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 啊，来问这个问题，哎，神耶和华神到底有没有在我们中间呢？所以神直接的回应啊，是神告诉摩西啊，我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对，百姓在那边闹，百姓在那边试探，他们看不到神，耶和华到底有没有在我们中间呢？为什么我们会没有水喝？你说有神的同在，为什么我没有水喝？几天了，要渴死了。神在哪里呀？对，神直接的回应，告诉摩西，我就在你前面。何烈磐石击打磐石的时候，我就在你前面。你击打了磐石，那个磐石一出水，你就知道我真的在你前面，知道意思了哈。神，你一般看不到。啊，摸不到，神怎么让你知道他真的如他所说的与你同在？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就遵行嘛。”对啊，耶稣要向他显现，这就是显现。磐石出水，大能不可能的变成可能，神用这种方式告诉你：“我真的站在摩西你面前。”那不止啊。神不止站在摩西面前啊！你今天圣经学到的这些不变的原则，你照着做。当你经历那个神的话的能力的时候，耶稣向你显现，耶稣站在你面前，你知道意思哈？对，神在训练我们基督徒对于神的同在的理解，不是非得要你感觉到，非得要你看到。那不叫信了，对啊，你阿拉丁神灯叉叉叉叉，哦，小精灵跑出来，他跟你同在，主人呐、啊，我能够为你做什么？哦，真的耶，你的信仰层次不是这种那种低级的信仰啊，非得要那个小精灵跑出来，你才知道神跟你同在、啊，不是话，我们的信仰是信在话上面。话你听得到，你心灵能够感受，可是你眼睛就是看不到话。你对神的同在的认定要从神的应许开始，神跟你说话，对，他的话就是能力。你体会他的话的时候，就是他站在你眼前的时候，你顺服，他就向你能力彰显。啊，就是这个意思哈。好，那有疑问吗？到这边。
老师好，
你好。
听到这里的时候，心里有一个小小的这种感觉，不知道感觉对不对？就是其实神在前面一直是供应的嘛，但是又到一个非立定的这个利非定的这里，就又没有水分了。他是不是要让这些环境显出我们人的本相来呀？这些百姓你看就又开始争了咯。其实他出埃及过了红海，一路的都是神不停的供应，都不缺乏的。但是我们人在这些环境面前，本相很容易显露出来呀，好像神的供应就是那么理所应当的，就不供应了，我就你没满足我了，我就要争了。不知道这个感觉对不对？
是啊，人是这个样子啊。不过这里面神要告诉我们，是他非常有耐性啊。对，
是看到了神的爱，他没有，这里一点没有责备百姓，只是操练摩西，让摩西又神与他同在，击打磐石流出水来供应百姓。我们的神实在很伟大，但是就我们人的本相是真的很丑陋诶。这只是感受，谢谢老师。
好，谢谢分享，
牧师，我有一个问题，
请说。
也就是说，在刚才英姐妹说的这个，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在这个环境当中，其实神也是在操练我们，虽然这里说的是操练摩西，其实 也是在让我们人，也是在操练我们人。人在环境当中的时候，你有没有单单的仰望？就像那些人一样，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当时也有云柱火柱啊，也天天在经历啊。可是呢，一遇环境就这样了。其实我们人也是这样，也其实也是对我们对以色列人的一个操练，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
本来就是啊，
好
旷野
的，谢
四
谢
十
牧
年就
师。
是这样，对，
好的，谢谢牧师。
不会，还有吗？
有，说牧师，这个摩西他们里面提到摩西，摩西他里面的转向耶稣，跟耶稣基督求神，但是那个长老他们不知道摩西知道神的话，摩西，今天在我环境里面的时候，不跟任何人说指向转向耶稣吧。这个意思吧？
我听不懂你讲什么。
我说这个摩西，他里面如是往大军找他要水喝，但是他里面来说的话，他又没有办法呀，只有神才有办法给那些如是往大军给水喝。但是摩西的唯一的方法，是跟神样的祷告，跟神样的说。就是说遇到我，如果遇到我遇到环境的时候，我不能去找人，只能找神吧。
是，然后呢？
当听到这个那一堂课的时候，我星星的都是给我一个教训：无论在死荫的幽谷里面，我现在也处在死荫的幽谷里面，我只能跟神说。跟任何人说都起不到作用。我就这样，是这样理解吗？
好，谢谢分享，理解理解，很好。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走了，来，从第八节到第16节，亚玛力人啊，来，第八节到16节，谁来帮我们读啊？
那我
那
来读
时，
吧。亚玛力人来在腓立比，利腓底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力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和亚玛力人征战，摩西、亚伦与霍尔都上了山。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一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霍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他们。
咱们好，那我们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哈，就是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力人要来跟以色列人打仗，要来抢东西啊，想要消灭以色列。这以色列呢，出埃及出的急匆匆的，对啊，金银财宝倒是抢掠。啊，这个从埃及人手上要过来的，是要过来的，还不是抢哦，是要过来的。啊，那埃及人非常乐意的给出来，慢慢像瘟神一样啊，对埃及人来说，你赶快走，赶快走啊！对啊，可是呢，没有武力，没有正规部队，那亚玛力人看到好机会啊，就来抢了啊，所以亚玛力人来。在利非定与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就对约书亚说了：“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跟亚玛力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 明天我要手里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干嘛？观战吗？干嘛？下指导棋吗？哎呀，那古时候他们双方打仗，主帅啊要站在一个高的地方，然后人家箭射不到的地方，在那边观战，然后下指令。这古时候那种阵仗式的战争的打法啊，所以要摆阵啊，摆阵之后呢，那个人车马要如何配合，如何走啊，如何在这个阵战当中呢，如何攻，如何防，对，那都要看靠那个主帅在那个高台上面这样远远的瞭望，然后摆阵，然后下达命令，要看要做怎么样的变阵，要怎么样的骑兵要出来。是不是啊？摩西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子？遥控约书亚在山顶上拿着杖遥控约书亚，那个时候是要打信号旗啊，还是要讲无线电呢？啊，都不是。摩西在那边是观战，可是不是他在干嘛？手里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干嘛？祷告，守望祷告。当然会观战，可是重点不是看看好戏啊。站在关山上面看两军的马在彼此相杀，不是啦，不是看好戏啦，在祷告。对，你怎么知道祷告？接下来看十节，于是约书亚就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力人征战，摩西、亚伦、户尔都上了山顶。这三个年纪最大的长老啊，摩西、亚伦、户尔，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一开始不知道，摩西在祷告，可能照摩西的习惯，举手祷告，向着神。然后都要祝福神，祝福神的百姓啊，举手，可是举手举久了会酸呐、啊，所以他自然而然手发酸的，那原来举着手就放下来了嘛，对不对？结果没想到，哎呦，他们就看到一个规律：摩西什么时候举手，以色列就打胜仗；什么时候手酸了，手摆下来，亚玛力人就打胜仗，以色列就往后退。哎，这不行啊！几次下来，摩西的手那个太重要了啊，所以这三个老人在山上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了，那怎么办呢？12节，摩西手发沉了，又要往下掉了。他们呢，其他两个老人呢，就搬着石头来放在他下面，啊。摩西就坐在上面，亚伦跟户尔站着，就扶着他的手，一边一个站着，所以手都可以不用放下来，手就稳了，都可以搭在这个户尔跟亚伦的身上，所以摩西就一直坐在石头上，然后手就一直撑着那里啊，对，就不会再手发沉了，对，三个人等于像同工啊，对。彼此配搭，让摩西的手不放下来。然后呢？然后就看到以色列就开始打胜仗，一路打到底，再没有退后了，因为摩西的手没有放下来啊。当然，这是很神奇的一种现象啊。那为什么神写这样的现象呢？他的举手难道就是一个因为会赢啊，所以我手要这样摆？我想神不至于那么迷信啊。对，是因为他倚靠神，是因为他举手是为了祷告神，是为了举手是为了在神面前祷告，然后从神那里领受祝福，祝福以色列民。所以这个举手动作是有意义的，是为了这个。当神有这个祝福临到以色列的时候，那以色列就当然就打胜仗。所以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当你所做的事有神自己的祝福的时候，对，你做的事就会成就；当你所做的事没有神的祝福的， 没有神的同在的时候，做成做不成不知道了。可是神不管你做成做不成，神都不觉得重要，在神面前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你做的事情根本不是做在神的心意当中。你做的事情就算是做成了，也没有办法帮助你在神那边领受多大的祝福。所以这个动作在那里让人看到，摩西举着手，啊，征战当中他举着手，你象征的这个祝福的管道啊，那祝福管道透过你那个里面带头的人来到神面前祷告啊，跟神的关系通了，神的祝福就透过你这个做长老的临到下面的，哎。所以是一个形象化的表征，对。至于你下一次打仗是不是安排一个长老啊，元帅级的长老，他不能再打，没力气了，不能直接带兵了，可是把他放到山顶，啊，弄一个架子，啊，对啊，为了想说不要偷懒，不要用木头架子，用人当架子好了，三个长老上去，你也学他们这样的动作，然后你打仗就一定赢，是不是？你如果只学这个动作的话，你打仗铁输，形式主义了。你把神的心意转换成形式主义啊！当你那个形式主义做出来的时候，铁输，铁一样会输，因为神要教导你。以色列民就犯过这样的错误嘛？对啊，萨摩的老师傅叫以利啊，那个时候跟非利士人打仗，他们就迷信这种形式主义，想说哇，我们把神的约柜搬到战场上面，那象征着神的同在呀！啊，对呀，所以没有经过神答应就擅自做主了，就把神的约柜搬上去了，讲究形式主义啊！哇，老百姓啊，多兴奋啊！哇，整个战场轰动啊！哇，神的约柜来到前线了，是啊，哼。你把神的心意转化成这种形式主义，你就抓这个形式主义，为了要打胜仗，完蛋了。神刚好就做见证，什么样的见证呢？你把神的心意化作形式主义了，你就傻，然后就当场打败仗给人家看到。然后呢，神还自愿的把约柜让非利士人带走，神自愿让约柜。让非利士人带走，自愿的，就是要让以色列民学这个功课啊，好好学这个功课，不要形式主义啊。所以你不要下次打仗的时候你也这样做啊，在山顶上摆一把椅子，然后对啊，两个人站在主帅旁边，一只手搭在一个人身上，就这样撑着。不是学这个形式。而是里面那一种祷告倚靠神的心智，对，所以教会服事最重要的，不是讲方法，不是要开同工会如何办，教会里面最重要的工作是祷告会，是祷告，是祷告，里面的资深的弟兄姐妹。就是在祷告上付代价。每一次属灵征战，每一场道，都要透过祷告撑着，求神跟整个信息同在。这里面另外一个主其事的人，除了摩西之外，另外一个是约书亚。约书亚照着摩西所吩咐他的话行。对，实质打仗的是约书亚。带头的那一个打仗的带头，这实质上带头的约书亚，他必须也是听从神的话的。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后面有长老在祷告拖着，整个是一盘棋啊，是一个团队的运作。这是神要告诉我们、教导我们：当我们同心合意。在各自的岗位上面都依靠神，都照着神的话，都在寻求神的同在的时候，神喜悦，神同在领导，你就打胜仗，你属灵征战的打胜仗， 你所做的事情，因为做在神的旨意啊，对，神就成就这些事情，神自己透过这些事在荣耀他的名，对。好，有疑问吗？
不是，我想问一个问题：亚
请问。
伯利人他是谁呀？
我没有听懂你几个字。对。
亚麻利人，
亚玛力人怎么样？
他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就是他是谁的后代？
那你要找那个创世纪前面那边有讲到，对，亚玛力人有一个祖先吧，对，你去那边找找看。不过，知道就知道，像我这样没有记得，我就不知道，其实不会差得了多少。反正这个亚玛力人
我
就
刚才说过了，找不到。
啊。那就找不到好了，他不会影响你什么。
啊，
我你可以知道他的表现就是以色列人的敌人啊，他就在抢掠以色列，这就够了。
好，谢谢牧师。
那不会。
哎，我也正正在问这个亚曼利人。就是说，以前他们那个老教会讲的话，亚曼利人他代表肉体。我说我也不敢问这个话是不是错的。
我不知道对或错，可是我不会这
哦，
样讲，
哦，
我
我
不会
说我
这样
也在
讲，
问姊妹问了。
我不会这样讲的原因，就是因为圣经没有去强调这个代表什么，那个代表什么，你干嘛人去强调呢？
哦哦，好好，我就放手，好，谢谢。
单纯一点，圣经讲什么就是什么就好了，不用这个预表、那个预表，这个不代表什么，那个代表什么，那个这个多出来这些，越讲就越多东西，越多东西是人的想法的东西，何必嘛？
哦，好，谢谢。
好。
老师，
有。
你没有看见摩西去寻求耶和华神，他是不是已经老练了，知道耶和华神与他同在，所以他只管，分派约书亚找人，然后他就在山上去寻求神的力量、祝福。
是啊，
他已经知道神与他们同在的，什么时候只要他们愿意寻求神，就有祝福临到，就不会失败的哈。这里显出摩西的那种信心了。
你可以这样说，是的。
而且也看见了神也需要我们整个团队的那种同心合意，要有肢体间的这一种配搭哈，不
是
是一
的。
个人的。
是的，
那好，谢谢老师。
不会。
不是，我找到了，在创世纪36章12节。
很好，恭喜你，你找到了。还有吗？没有的话，来，我们13节往下读，读到16节，谁来读啊？谢谢。
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力人征战。阿门。
阿门，好，谢谢。好，这是后话了哈。 战争的结局，然后里面呢，他们有一些总结啊，第13节结局来了，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力王和他的百姓，那场大胜仗啊，当然不是所有人都约书亚杀的，不是他带头啊，他带头。所以是团队合作的结果，然后用一个人名来代表整个团队，是这样的意思哈。然后1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为什么？神曾经跟亚伯拉罕说过的话，那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那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他们。亚玛力人呐，这个咒诅可大了，就看趁着以色列这样匆匆忙忙的离开埃及，然后带了一大堆的金银财宝，然后他们看到了以后就想说，趁人之危啊，然后就要去把人家剿灭，要抢夺人家财物。亚玛力人，对，整个民族摆明了就是强盗，而且他针对谁啊？以色列神的子民啊。所以神他说过的话一定会成就。对，你这样恶待我的百姓，你咒诅我的百姓，你现在不止恶待之，不止咒诅，你要杀我的百姓，我一定会杀了。对神来说就是这样的，因为他答应亚伯拉罕的，神答应的事情他一定会做到的。所以在这里啊，那一场战争，约书亚带着军兵就杀了亚玛力王和他的百姓，在战场上面，还有些没有在战场上的啦。那神就说了，我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我决定了。所以到现在你找不到亚玛力人，你找不到。你找不到协同亚玛力人的那个民族消失了，是不是全部死光光？有可能，不过也是没有死光的，也融到别的民族里面了，再也没有看到亚玛力人这个族裔的名号了，消失了。当然。这件事情之后，还有亚玛力人出现在圣经的历史当中，还有，可是呢，就慢慢变少了，对，就不见了。后来在圣经上也看不到了，在世界史上也看不到这个民族了，对，因为神说了，我要将亚玛力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所以，我们现在出埃及记有记这一句话，因为神要摩西记下来，就是这一句话。神说了一定会做到，然后为了向人表明一定会做到，所以写在圣经里头，让后来的人看神有没有做到，就是做到了。然后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不止摩西，你知道，约书亚接下来传人啊。神要把那个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那个职分要传给约书亚，那是后话。不过神已在预备了，现在你领受这些事要告诉约书亚，你要做传承的，对，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好啊，神讲完话了，15节，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西尼。耶和华西尼是啥意思啊？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旌旗啥？什么是旌旗？古时候的冷兵器的战争啊，是列阵摆阵的对峙啊，然后先是主帅在叫骂阵的时候就。杠上手了，主帅先来打啊，那壮军威啊，对，主帅打完了，如果对方呢，对呀， 打败的那一方知道，连我的主帅都被人家砍下来了哈，所以我鼻子摸一摸，我认了，赶快该溜的溜，对啊，停损点在那里，那我该溜的溜，然后前面的那个对方的阵仗看到，哇，那个对方开始往后撤溜了，他就攻上去啊，对，这是阵列式的打仗，那。一次战场上几千人、几万人，那个时候没有那种手机啊，没有传呼机啊，没有这些无线电的话，他如何控制那么大的阵仗的进退？一种靠鼓声，另外一种呢就是旗号打旗语。所以这里旌旗是什么意思啊？那个旌旗。立得高高的，让在这个战场上的军兵能够看到你那一方，那旌旗不只是自己这一方，就那一面而已啊，它有好多面，然后每一个营有各自的小旗，所以这些打仗的军兵就能够从旗帜上分辨他自己的单位在哪一边。然后他的阵势就不至于混乱，然后这个营跟那个营啊，彼此能够互相联系，就看那个旌旗的位置，啊，尤其是主帅那个大本营那个军旗，那是最重要的啊。只要那个主帅的旌旗还高高的立着，哎，我们这一边还站稳的脚跟，还能够继续摆阵，继续有攻防。如果你大本营的那个旌旗都倒下来了，主帅的旗都倒下来了，那意味着什么？啊，那主帅那个大本营已经被攻破了，对，那就没什么好玩了，其他的就没有办法组织大规模的阵仗了，没有办法联系了嘛，因为主帅那边倒下来了，那旌旗起的是这个作用，对，那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啥意思？摩西为什么写这个？啊，起了一座坛，那个叫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因为他今天就是活在这样一个像旌旗的作用一样，他站在山顶上，两手举高高的，山脚下的人，那些打仗的那些军民，往上一看，山顶上那个摩西还站在那，啊，对啊。他自己就好像起一个那个类似像旌旗的作用，可是他知道那个时候他不是做这样摆给人家看的作用而已，他因为他自己知道那是在倚靠神啊，那是让他自己成为啊，因为向神寻求啊，他自己成为神祝福的管道啊，对，那是一个象征性的作用，是一个倚靠神的标记啊。所以他下了山之后，他就想到这件事情，说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对，我不是靠我自己，不是我摩西、亚伦啊，还有户尔三个长老在那边作证，不是，这三个人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神耶和华神是我的旌旗。耶和华希尼哈，然后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与亚玛力人征战。把这个写出来。我们没惹他，他现在为了抢夺我们财物，要来消灭我们。好，他不是跟以色列作对。所以摩西知道得很清楚，他是跟耶和华神作对。神又有话下来，亚玛力的名号，神要从天下全然涂抹了。这个了的语气告诉你完成了，神一定会做完这件事，一定会做完，对，神已经起誓，必世世代代与亚玛力人征战，而且一定会胜过，而且亚玛力人的名号会被涂抹。所以摩西在这边做一个他相信神的应许的一个信心的宣告，所以筑了这一座坛。耶和华是我的旌旗，我靠着他打胜仗的。我们依靠神来打胜仗，然后纪念神的应许， 以后要把亚玛力人的名号涂抹啊，所以除这一座坛，做这个信心的宣告。好，到这边有疑问吗？
牧师，我想问一下，这个他前面已经讲的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那这一场战，那就是把亚玛力人已经打败了。但是后面讲到的是世世代代和亚玛力人征战，这个世世代代怎么理解呀？
亚玛力人还有一些人没出来打仗的，不是全部都出来啊。你上战场的时候是不是12岁孩子也要上战场啊？还没有啊，人家会长大的啊。对他们来说，他们早忘记是我要抢人家啊。对他们来说，是我的父辈都死在战场上，是被以色列人杀了，以色列那就是我的血仇了，他才不会想到是我先打人家呢。对啊，现在俄罗斯，你想想俄罗斯啊，他死了那么多人，按照乌克兰的统计是60万了，60万人呢，他会想说，哦，当初实在是我们普京大帝很厉害啊啊，为了抢占人家土地，所以死了60万人啊，在那里。哦哦，是我们理亏在先，他会这样想，他才不会这样想的。他们变成世世代代的血仇，对，本来想1个小时22分钟就能够把人家首都征服了啊，结果打了快要3年了，死了60万人在战场上面，他记得的是血仇，他才不会记得自己理亏。亚玛力人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可能理解错了，我以为这个时候把亚玛力人全部给消灭了，
没有没有，
没了。
年轻的还没上战场呢，他们要慢慢长大呢。
好的，明白了，谢谢牧师。
啊，不会，还有吗？没有的话，我们来看18章从第1节到第11节，谁来读啊？谢谢。
我来，
摩西的。
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推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便带着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又带着西波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葛逊，因为摩西说我在为外邦做了寄居的，一个名叫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摩西的岳父叶推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他对摩西说，我是你岳父叶推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你这里。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彼此问安，都进了帐篷。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于他岳父听。叶推罗因耶和华待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叶推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 发狂傲的事上，得知摩耶和华比万神都大。阿门。
阿
还
门，
有吗？
谢谢，好，谢谢，这里面就提到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来带着摩西的太太，也就是叶特罗的女儿，来投奔摩西了，还再加上两个摩西的儿子格顺跟以利以谢，里面也有提到一些他的颂赞，他就应该有好一阵子没见了哈，对，好一阵子没见了，所以这一段时间呢，虽然日子应该不长哈，因为摩西出发从牧羊的地方蒙受神呼召之后，他出发回到那个埃及地然后跟法老王开始这个食斋的这些对话。其实时间没有真的很长的哈，没有说。不过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虽然可能就那么一两年吧，对，可是发生了非常多事，光那个食斋就讲不完了，还加上过红海，对吧？那很多事，然后加上百姓几次的争闹，然后看到神的供应，然后现在叶特罗一起来吃原始那个玛纳啊，对啊，所以这些事情。听在叶特罗耳朵里面，那是一个非常激励的过程。他是米甸祭司啊，这个时候的米甸人其实离那个离当初他们共同的祖先亚伯拉罕没有太久的时间。什么意思？米甸这个部族，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创世纪》里面有提到，应该是亚伯拉罕之后，撒拉过世之后，他续弦起的那娶的妻子生的儿子，其中有一个叫米甸。所以米甸这个部族跟以色列这个部族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只不过差别是什么？差别，以色列这个部族是以撒的后代，亚伯拉罕以撒。那以撒是凭应许所生的，那神在强调这个凭应许所生的，要这个人来继承亚伯拉罕属灵的产业。我强调属灵的产业嘛，对。因为亚伯拉罕有其他这世界上的产业的，对呀、啊。那以撒长大了，自己出去外面独立运作了。那亚伯拉罕还没死啊，对啊，后面还有多生的新的儿子啊。那他们那一边也会继承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的产业啊，只不过跟以撒所继承的这一份不一样了。以撒这一份是神应许的啊。米甸那一边的那一份呢，就不像这一份啊，那比较是一般人的。不过在这里面有一个地方你要注意到，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讲到受割礼这件事情，连以实玛利都受过割礼，属亚伯拉罕家的，连闲杂人等，只要是买过来属于他的。你愿意加入这个旗下，成为神的选民的，你都要受割礼，这叫立约的证据嘛？所以米甸这个族一开始跟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出的时候，应该也是受割礼的。那有一个证据，你可以知道，对啊，你知道什么？摩西要带着他的家小往埃及地去的时候，差一点被神杀了。神生气他太太希波拉，赶快把他的儿子这个包皮割下来，然后丢到摩西的脚边，说：“你是我的血狼。”那个典故是什么？ 哥巴比啊，摩西现在要带领整个神的子民啊，号称是神的子民的先知啊，要带领着这一群人要往外走，比王还厉害的人啊，结果他自己的儿子带头不受割礼，没有立约的证据，神生气他，都想杀他了，结果希伯拉居然跳出来，他怎么知道？他怎么知道儿子生下来应该要受割礼啊？要把包皮割下来，就是因为她是米甸祭司的女儿。整个以米甸这个部族，从亚伯拉罕这样下来，应该也是要受割礼的。他们应该还保有这个习俗啊。那换句话来说，到了摩西这个世代的米甸人，他们对于耶和华神的信仰还在的，还有的。可能不像纯种的以色列人，或是摩西他们那么坚定，可能没有那么坚定了。不过，在文化上面还有这些遗产存在。你看到那些遗迹，从希伯拉的反应就可以知道。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叶特罗，对。从他的谈话当中，他对于耶和华神其实并不陌生的。对，在这边又可以看到，对，好了，我们看细节了。来，第一节，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这一切事，那什么事呢？就是出埃及了，耶和华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事。所以各个部族啊，在西奈半岛旷野里面呢，有这些部族啊，或是过路的商客啊。对啊，因为这阵仗太大了哈，60万个家庭从埃及出来，这个阵仗非常大，肯定会惊动四方的，所以这些消息就传回米甸那边去了。哎，他看到有搞头哦，当初我这个女婿啊，跟我辞别的时候说要，是说耶和华神告诉他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啊，对啊，哎，真的搞成了耶。所以大概是基于这样吧，就兴冲冲的，对呀、啊，就带着摩西啊的妻子希波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可能太麻烦了哦。对、啊、对、啊，现在也老了哈、哦，对、啊、多自己的妻子儿子在这边像拖油瓶啊，就打发他们先回米甸去，反正后来我往那边走嘛，有机会会合的、啊。对啊，然后第三节所以啊，对啊，这个岳父就带着希伯拉女儿，然后两个儿子就来了，嗯，就来找摩西了。那这两个儿子为什么是取名叫葛顺跟以利以谢呢？对啊，那就是摩西在那个时候，对啊，出生就开始被埃及的公主养。当养子这样养，养到40岁的时候，心高气傲，还真的觉得自己是王子呢。对啊，能够帮助以色列人呢、啊，在心高气傲的时候就杀了一个埃及人，后来变成逃难了。逃难的过程，哎，在米甸落了脚，然后就娶了叶特罗的女儿当妻子。他很遗憾的。本来是胸怀大志的，要为以色列做一点事的，结果现在呢，一被追杀就在旷野里面一待待到老，从40岁之后就到待到80岁才离开米甸那个地方。所以啊，他结了婚生了孩子之后，他很遗憾这些事啊，所以在取名字上面就把那个遗憾表达出来了。葛顺为什么叫葛顺？因为这个字的意思，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也许他就寄居的意思。葛顺，那老二取名叫以利以谢，对啊，我想起来了，开始知道感恩了。我的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王的刀，因为他杀了以色列人，法老王要杀他啊。对啊。哎，没想到逃了，结果差一点没命的人逃到米甸那一边，哎，居然还成家立业了呢。所以他这个时候知道感恩了，儿子取名就是哎， 脱离了法老的刀，以利以血。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了哈。好，叶特罗的故事第五节，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两个儿子带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那一见到了，所以老丈人就对摩西说了：“我是你岳父岳特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你这里。”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强调我是你岳父岳特罗，不就说一两年没见嘛，容貌改变了吗？我是你岳父岳特罗，对。不知道为什么老丈人的用意要把老丈人身份搬出来啊？我现在吃喝靠你啦，我要养老啦，我要靠你养老啦。更何况你把你老婆甩到我这里来，孙子也甩过来了啊，帮你养了老婆儿子呢，现在换你养我了，我是你岳父啊，是不是因为这样要强调岳父的角色？你得养我是不是？不知道，不过挺有趣的哈。第七节，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和他亲嘴，彼此问安，都进了帐篷。当然他不是拜他的岳父啊，这是这个礼貌表达的最高级，可能里面有感恩自己的老婆，让他回娘家去，对，让老丈人帮着养，让老丈人帮着两个孙子，所以表达他的感恩，所以向他下拜，跟他亲嘴，也表达一个亲近。是的，摩西现在是80岁哈，81了，对，出埃及了嘛，出埃及又过了一段时间，或许是81了哈。岳父呢？岳父肯定比他年纪大了吧？对，90有可能，100都有可能。所以这个岳父也不容易，风尘仆仆的啊，带着希波拉跟两个孙子来找摩西啊，不容易啊。第八节，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且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的，都述说给老丈人听。那老丈人一听到了以后，就称颂神了，欢喜称颂神了。第十节就是他的称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妄的事上得知一件事：耶和华比万神都大。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感慨？他是米甸祭司啊，请问那个时候米甸人拜的神是哪一位？我相信，因为他的时代离亚伯拉罕还不太远，又加上他女儿知道受割礼这个典故，所以这个米甸的祭司，他所侍奉的神应该还是耶和华神，只不过。对他们来说，可能就像是米甸这个民族的那样的神，有一点把耶和华神类似像偶像一样，没太多精力，可是是民族的神，就一般各个民族拜自己的神那种层次，可能是这样。然后。可能那个时候在米甸的这个环境当中，没有什么机会神对人说话，因为神说话挑过的，有管道的。你先不要讲神偏心哦，我只偏心以撒这个支的，亚伯拉罕这个支的后代，我就是不没没有顾到米甸那一支，所以跟他们讲话少。我也没有哦，神没有那个顾到哦，以实玛利那一支，所以跟他们讲话少。不是的，神有用意，为什么？ 时间要拉长，你不要很短视，只看到这些在比较，因为神的棋，神下的棋，这盘棋非常的大。神真正的心意，整个旧约时代，神真正的心意，事实上就是让神的儿子为女子所生，要生在律法以下。加拉太书4章10节，神最重要的心意就是这个神的儿子要降世，为女子所生，生下来要成就救赎，要拯救律法以下的人，还不止。先拯救律法一下，因为他们听得懂这些预言。那还要再拯救律法以外的人，这是神真正要下的大棋啊！所以神不是比较偏心，就是以撒这个支派，因为米甸那个支派也不理了，以实也是玛丽这个支派也不理了，不是这个意思。那为什么感觉上比较偏袒以撒这个支派？不是偏袒，而是在以撒这个支派后来要有一个大卫的子孙降世，基督要降世，这个女人的后裔要降世在这个支派。那为了让这个支派先看得懂、先读得懂，所以启示律法，所以让他成为一个国家啊，亚伯罕的这个约嘛。让他成为大国，然后以后这个大国照神的律法运作的大国，基督要降世在这个大国之下，所以天下的万族都要因为这个神的儿子，这个基督，要来恢复跟神那个亲密关系。所以神启示的重点就一直往那个方向聚焦。神真正的心意不是只是偏袒以色列人，不是。而是基督降世了以后，那个赎罪的功效做成了，赎罪的功效做成了，所以从此从那个时候开始，求告主名就必得救，天国的大门大开呀、啊，恩典时期出现了。所以米甸人、以实玛利人、阿拉伯人、波斯人，我们中国人，不管你世界上哪一个族裔的人。都要因着耶稣基督而得蒙救赎，所以这才是重点啊！所以神启示的重点就聚焦在以撒这一支，那对于米甸那一支呢，就没有太多的启示从那一支派出来了。所以对他们来说，对米甸人来说，因为不是神常常对他们讲话的概念，对呀、啊。所以他们对耶和华神的敬拜，就有点像是对我们东方文化的对祖宗的敬拜这个样子。其实严格来说，东方文化的对祖宗的敬拜，你仔细想，那个祖宗的祖宗是什么？我们把它变成人话了。其实祖跟宗，你真的是。去追根究底，那个祖跟宗的话，它到底讲什么？这两个字到底跟你讲什么？它真的是跟你讲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爸爸爸爸爸爸，这一群人叫祖宗吗？不是的，因为你所谓的祖宗，如果你的定义就是爸爸的爸爸的爸爸，不管你讲几代，他的更上面一定有他自己的爸爸。所以这个祖宗的概念，真正要讲谁啊？就是上帝嘛。我们真正的祖宗是上帝自己啊。只不过因为不认识那个上帝自己了，所以我们用人的想法，隔太远了，隔太久了，所以人用人的想法，就用人来代表。对。他真正的用意，事实上是应该是上帝自己啊。所以米甸那个时候，他们不像我们现在已经隔了4000年了哈。对啊，他跟亚当夏娃隔的可能就2000多年而已啊。啊，我们今天跟亚当夏娃隔了将近6000年了，对，多了4000年在那里，对，隔得更远了。那米甸跟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他们老祖宗亲近的那个神，没有相隔那么远， 所以他们的家族的遗传，又加上那个时代的人稍微比较，比现在来说稍微更长寿一点，对，啊，所以他们能够口耳相传几个世代，对，更长一点了，对，所以到叶特罗那个时代，那个米甸的祭司他所侍奉的应该还是耶和华神，所以他们对割礼有点印象。所以他的女儿啊，摩西的老婆能够知道有割礼这件事，所以在那个最结那个啊，对啊，怎么讲啊？对，神都生气要杀摩西的那最关键的时刻啊，那他忽然想起来了，对啊，还儿子还没受割礼呢，对，好，所以呢。我慢慢可以揣摩出第十节了。叶特罗为什么这个时候会写下这段颂赞耶和华神的话？因为他本身就是拜耶和华神的状态的人嘛。然后他是耶和华神的祭司啊，只不过这个祭司还不是神启示摩西，然后建立的神自己亲手建立的那个祭司制度的祭司。他就是各个民族类似像拜祖宗一这样之下来，有那些住持啊，这些庙类似像住持的角色啊，是这样人自己搞出来的那一种宗教形式，所以他有祭司这样的身份。可是这个祭司的身份应该不是神自己设立的，而是出于人。的一些揣摩，人的想象啊，这样子，可是他还没有离神很远的状态。为什么这样讲呢？在接下来几个世代，你开始在圣经可以看到，米甸人是后来变成拜偶像了，米甸人后来变成拜偶像了，那也就是对于耶和华神那种敬拜后来失传了。从神的儿子变成了人的儿子啦，创世纪第六章那个概念，原来敬虔人家的家族，到后来离神越来越远，后来呢，就不知道他哪一代真的就是全部中断了，没有再敬拜耶和华神，整个米甸这个族裔后来就变成是拜偶像的族裔了，跟以东一样了，对啊。好，到这里有疑问吗？好，没有疑问的话，我们就看下去了。当摩西的岳父，他从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所讲的见证，这就是讲见证，真正讲见证就这样讲啊。神的大作为啊，这些神说话，他照神的话以后，就看到神的话语就实现了。然后这些实现的事情，我们就是见证人。我们见证神的话是有力量的，我们见证神说话一定会应验。我们透过这些神的话应验，我们见证神是真的神，而且是独一的神。这叫讲见证，你生命经历神的话，你把它讲述出来，那所经历的神的话带出来大能，你把它讲述出来。所以不可少的就是那个神的话，神是说话的。你如果只讲大能，没有神的话，你跟基本上你跟那些拜偶像的人讲见证没什么两样。所以我们要强调，讲见证要有规矩，按照神的规矩，神做事是用说话的，所以你经历神的话的能力了，所以你经历了要讲见证，要把原本那些神说话的那个话，要一定要讲出来，要带出来。所以你知道哦，听你讲的人让你知道哦，他讲的那个耶和华神的见证，耶和华神是讲话的，不是像一般的偶像不会讲话是哑巴，区隔出来所以这个米甸的祭司可以说是长久以来在他的民族里面耶和华神的神职人员。他没有经历过这些， 因为神工作的重点是在以撒这一支，目的就是以后要把基督带出来。米甸那一支呢，就不再是重点，不再是重点，不是代表歧视他们，不是，是后来这些支派到衍生下来到我们现在这样，这些外邦人们都是靠耶稣基督的恩典能够进到神里面的，啊，这才是神真正要做成的大事。为了这个缘故，神专门盯着以色列民。那其他民族呢？啊，其他民族如果他们继续敬拜神，还会一直延续下去。可是可惜了，那些对于话语啊、神的启示啊、神说话啊、神的律法就一无所知了。那后来呢？就一步一步就变成了人的儿子们了，跑去拜偶像了。好，这些见证听在叶特罗耳朵里面。那是对他一个信仰、一个信心上面非常非常大的见证，震撼了他。所以接下来他讲出颂赞神的话，他讲什么？他甚欢喜啊！他讲什么？第十节，叶特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所以神是应当称颂的，有这一些神的大能的作为，所以神是应当称颂。第十一节，我现今在埃及人向百姓做发狂妄的事上得知，得到一个确认，耶和华比万神都大。他是米甸的祭司，米甸这个民族应该还是敬拜耶和华，不过。在没几个世代之后，就变成拜偶像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你可以揣摩到，在叶陀罗那个世代的米甸人，已经开始有拜偶像的风俗习惯了。他们有拜耶和华神的民族传统，也被其他迦南民族的文化影响到，拜偶像的文化也会渗进来。所以这个叶特罗有万神的概念，偶像的那种思维渗到米甸这个族裔，应该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的族裔的。只不过经历这一次以后，他知道了，他得到确认了，他的信心上面得到确认，耶和华比其他的偶像神都大。好，到这边有疑问吗？没有疑问哈，那我们很快的把叶特罗告诉摩西该怎样分层管理的这些管理知识，好，我们很快的把它读过去哈，那有点概念就好了，来，十二节。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对，他本身就是祭司啊，所以这些燔祭、平安祭对他来说不陌生。只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立位记的那种献燔祭、平安祭的那个规矩很清楚的被定义出来，所以这个时候的燔祭、平安祭呢，那是一些人的想法上面所献的祭。那神还没有明文规定啊，那也就是当初从该隐跟亚伯他们把出产的献给神，也是人的想法，对，神也没有这样规定要怎么样才叫做合他心意的献祭，都还没有规定。那叶特罗也是一样，所以叶特罗呢有点像是像亚伯，像该隐那个时候献祭，也把燔祭、平安祭献给神，对。然后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也来了，和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他们有一起的团契啊，吃饭嘛，团契。然后在神面前，然后十三节，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 那这件事呢，老丈人看见了啊，就觉得你这样做，你在到底干嘛呢？你向这百姓做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左右，他们用站的挤在那边，你挤在中间，你坐着，他们站着。15节，摩西就对岳父说了：“这是因为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呐、啊，他们有事情的时候就来到我这里啊，我就在两罩之间施行审判。什么叫两罩啊？有纠葛了嘛，有事嘛，啊，就甲方乙方开始在干架啦，干架以后，就来到我这里啊，要求审判啦，所以我又要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啊。”所以摩西很苦恼啊，刚好你越老丈人这样问了以后，他就倒苦水把它讲出来。好啦，那老丈人其他出点子，17节，摩西的岳父就跟他说：“你这样做不好啊，你和这些百姓一定都疲惫啊，你累他们也累啊，因为这事情太重了，你独自一个人办理不好啊。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给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对，这个米甸的祭司还是姜是老的辣哈，可能上百岁了哈。对呀、啊，也成人精了，也知道该怎么样做事啊。对，愿神与你同在。所以言下之意呢，他不是只是讲一个人的企业管理的办法，这个经验老练的耶和华神的祭司呢，他有那个概念，需要神的同在的概念。所以他讲得出这样的话，在前面的时候澄清了，耶和华是最大的，比万神都大。在这个时候呢，某种程度你可以说是一种悔改啊。对，这个时候呢，他讲了"愿神与你同在"，就是那个独一的真神耶和华神与你同在。然后呢，你摩西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对，摩西你负责为他们祷告，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因为目前为止，就摩西跟神的管道是通的，连亚伦都不是。所以的确，摩西要扮演这个中间人的角色，遇到事情要跟神奏告，然后神有启示下来要教训他的百姓。只是他们所行的道，的确你是中间人的角色。可是呢，那接下来就是他给的建议了。21节，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管理百姓。啊。我相信这也是一个长久以来服侍耶和华神的老仆人他的智慧话。诶，后来摩西觉得有道理啊，也这样子去行啦，在神面前他应该也是有奏告过啊。诶，所以呢，整个以色列百姓就不再是摩西一手管了，大大小小不是开始有分层负责的概念了。好啦，22节，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管10个人的，在10个人层面，哎，如果大一点的，呈到上面50个人那一个50夫长来管啦、啊。那更大的事情，50夫长不能管，就到100个人管100个人那里的、啊，然后他再管1000个人那里啊，到后来就到摩西这里了，分层负责的结果。所以摩西不需要管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分层负责。好，23节，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承受得住。这个叶特罗应该里面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应该可以，你从这句话可以看得到，他从头到尾就是愿神跟你同在。然后呢？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若这样行，若神也这样吩咐你，我就说它里面有几个敬畏神的心了。就你如果真的这样做，然后神呢，也是如果这样吩咐你的话，你呢， 接下来的生活就能够承受得住了。这个百姓呢，也都能够平平安安归他的住处了。所以他这方面的建议，一方面也是出于他自己的想法，二方面他有敬畏神的心，他知道这一切要靠神。然后他现在的讲法呢，讲到后来呢，你如果看为好，如果神也真的这样吩咐你的话，你这样做就能够经受得住了。百姓呢，也能够各归其位，平平安安的去归到他的住处了。哎，耶特罗有这个敬畏神的心呢，看他讲话的字里行间，你知道的哈。然后24节，摩西就听从他岳父的话，然后就按照他做了。然后摩西在以色列当中就选举有才能的人，立他们还敬畏神啊，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50支副长。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所以这样之后呢，摩西就让他岳父去了，岳父就回到本地去了。好，今天讲到这边完毕。有疑问的话，我们崇拜完之后再来分享。来，谁带我们结束祷告啊？
那我来吧，
好，谢谢。
亲爱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在这主日的上午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学习你的话语。主啊，真的在这，你为我们主啊死里复活，让我们因着信你罪得赦免，使我们能够与你和好，并且神啊，你给了我们侍奉你的这个职分，你愿意使用我们这个不配的人，主啊，我们真的应该感谢你，我们真的应该赞美你，主啊，也求主你带领我们，主啊，在你的话语上能够，主啊，得到你话语的帮助，主啊，也求圣灵你赐福于我们这个你所带领的尼西米学院，主啊，也求神你继续的保守引领我们的心。使我们主啊，每一个学习你话语的弟兄姐妹，主啊，真的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主啊，能够顺服你的带领，也求主你帮助我们顺服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也求主你继续的赐福于你所使用的仆人，我们的榆木司。主啊，你与他同在，你带领他，主啊，你也赐福于他。你纪念他，主啊，这样甘心乐意的摆上，也纪念主啊，平台上与牧师同工的这些弟兄姐妹，主啊，也求主你看顾带领我们以下的崇拜的时间，求圣灵引领我们的心，使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众弟兄姐妹，主啊，能够主啊，存着那敬畏的心，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这样的主啊，将以下崇拜的时间也恭敬的交在你的圣手，也求主继续的赐福于我们以下主啊，这个领圣餐也交在你的圣手，求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这样不完全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门。
阿门，好，谢谢玉姐妹。我们7分钟之后崇拜。